天父上帝，你是从永远到永远不改变的神啊！你的信实，你的慈爱。当你把我们放在时间当中，我们要经历现在啊，我们会想起过去，我们也期盼将来。在现实当中，当下我们会经历顺境、苦境。你让我们经历这一切，是让我们来了解你这位永恒不改变的上帝。你造我们的时候，也把那个永恒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能以当下的事情为满足。我们会思想永恒，我们会盼望永恒，我们会期待那个永远的救赎的临到啊！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啊！这是我们活在当下的时候，让我们不仅仅以当下的事情为占据我们所有的心灵，让我们知道经历这些苦难也好。试炼试探也好，都是让我们能够跟这位永恒的神能够有更紧密的连接，让我们更深的去经历这位一生一世永不改变永不离弃我们的上帝是何等的美善啊！主，让我们活在当下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向着你的向着在天上思想在你的宝座上所彰显出来的荣耀恩典和慈爱，主今天就把我们的心带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思想你的话的时候，从你这里得着力量，得着行路的光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哈，我们读到第十三章第十三章一开始呢，神让耶利米去做的一件事情用那个袋子做一个比喻。这是到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个耶和华也特别跟他解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应该是花了一段时间完成的事情那十二节到第十四节这一段呢，是用比喻讲话，用这个酒坛子盛满酒的坛子作为比喻呢，向以色列人讲话一旦这个先知讲话的方式改变，这个就是本身就在传递一个信息因为之前耶利米讲话是很直接的，这是在耶利米书里面第一次十三章第一次出现，神让他用行动来传递信息。这个后面又多次这个他吩，耶和华又吩咐他做不同的事情借着他的行动来讲话。那为什么会改变这种传递信息的方式就是因为听的人以色列人听的人的反应有关系当听的人不听从不顺从神所传递的信息的时候，因为他那个心呢这个没有改变希望他的子民听了能够回转，能够有所行动所以他就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来get people's attention 这个是跟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也是这样他刚来的时候，刚开始讲话的时候是很直接的清楚明白的宣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当人听了以后就不悔改的时候，神就开始用比喻了所以当时这个门徒也觉得很奇怪问耶稣说为什么讲话开始用比喻了呢就是因为听的人呢这个没有回应，所以讲的人开始用不同的方式试图 get their attention。 所以在这里也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不听从，以至于神吩咐先知开始用其他的方式试着再次让他们能够提醒他们注意所以就像十五节这个先知的信息一样，他说你们当听，当侧耳听，不要骄傲，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上帝的心肠，体会到这个先知的苦心他要做这件事情呢，要真是付上很大的代价，目的就是要呼唤人去听神的话，然后照着神的话去回应那这一章的信息是蛮清楚的这个为了提醒以色列人骄傲的罪呢，先知这个用行动用比喻对以色列人讲话，特别讲到这里面骄傲反复的出现这个字第八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 第十节说：“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按自己顽梗的心而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他们也必像这腰带变为无用。”啊，到了第十五节哈，你们当听，当侧耳听，不要骄傲，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第十七节哈，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犹大这个地方不大的哈，这个按理说他们没有，像这个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哈，后面这些大的帝国呢，那种的称霸世界的那种的经历，但是呢，他们依然很骄傲哈。他讲了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那这个呢，是因为他们当中有圣殿啊，神的拣选，神真的是给他们有特别的恩典。那给他们这些恩典，就像这个腰带这个比喻所表示的，他们确实很特殊，在神的计划里面，这个就像腰带一样啊。这个十一节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所以这个腰带跟这个人哈那样一个很紧密的一种的连接，就像这个神跟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跟神那样被拣选哈，其实非常的靠近神，神也在他们当中显出他的作为、荣耀、行神迹，讲话，这些都是外邦没有的哈。这个犯错呢就在这里哈，因着他们这些特别的恩典呢，变得夸耀自己，本来神给他们这些恩典是要做什么呢？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哈。所以这个就是神把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了哈。之所以他们有这个特别的地位、特殊的这些的很多的恩典，是为了让神得名声、得称赞、得荣耀。但他们反过来呢，变成了偏心极意啊，照着自己的意思去行，以此为骄傲、为夸耀，让自己得名声，要夸耀自己的名，那这样呢，遭到神的惩治哈。十八节哈，神吩咐先知说：“你要对君王和太后说，你们当自卑，坐在下边，因你们的头巾就是你们的华冠已经脱落了。”哈，神宁愿哈把他们的这个顺境，把他们的这些福气拿走，不再让他们经历上帝的保护，最后圣殿也被拆除、毁坏。那后面的用心就是让他们回到神的面前，让他们重新像前面讲的这个腰带一样哈，恢复跟神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恢复他们本来应该有的那个功用，就是来宣扬神的名啊，彰显神的荣耀，让上帝在地上得好名声。那很可惜，他们就不听啊，不肯听。到最后这一章结尾的时候哈，神这个问题啊，真的是显得很无奈了哈。你不肯洁净，还要到几时呢？这是已经很久的一段时间哈，反复的一段时间，但是呢，反复的神把这个信息清楚的呈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依然不肯听从哈。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哈，也是一个蒙恩的地位，像这个腰带一样哈，紧紧的靠近神。但神呢是希望我们发挥我们当发挥的功用。如果变得无用，就像这个腰带哈，被藏到这个河边，最后腐烂无用一样哈，这个神会很失望哈。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哈，葡萄汁是要结果子的啊，如果没有结果子哈，枯干会被丢在火里，遭到这个神的惩治哈。
这一章我读了以后，我感觉跟牧师刚才分享的其实很类似，就是这个先知好像讲法好像不一样，但是内容我感觉跟前面重复了好多次啊。我一开始我就是觉得好像奇怪了，就是一样的话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我的自己我都觉得好像有点烦了。可是我后来我就想到， 我们最近读那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那边就讲到神在古时是不是用了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神就是这样子不厌其烦，像妈妈一样、很唠叨，一直讲一直讲。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神要这样子一直讲、然后牧师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因为以色列人那些百姓不听嘛，要是他们听的话，我想神就不讲这些话了，可能换其他话讲了。所以我这个我也想到，就是我也想到我自己是不是有的时候、一样的事情、一直在重复发生，神是不是在借的一些事情一直要告诉我们什么，但是我就一直学不会，所以一样的事情就一直来、一直来。所以就是我读了前面就是这一章，基本上我的感受是这样子的。然后有一个问题、我有一个问题，在23节那一边，神说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我不大，我想听听看大家怎么看、我是想他这个比喻这句话，这个是在讽刺以色列人，还是在讲一个事实，说他们就是没办法行善，还是只是在讽刺他们，他们不愿意行善？
大家早，我是 Vicky， 我跟华美有同样的疑问。看到第23节的时候，我也是有点，因为他古时，因为他用了岂能改变，其实就是不能改变，就是你古时人不能改变你的皮肤，豹子也不能改变你的斑点。那么如果能，那你们这些行恶的就能行善，感觉就像说你们这些行恶的是不可能行善的。他们现在当然是没有行善，是行恶，所以神要惩罚他们。可是后来你知道神还是恩典他们，可是先讲了这个话，讲了后面怎么好像没法回旋之地的那种感觉。对不起，这也是我的有点不懂的地方、谢谢。
23节当然非洲人不会改变皮肤的颜色，豹身上的斑点也不可能改变。那先知用这个话来形容当代的以色列人，神跟他们讲了多少次，各种先知多次多方跟他们讲，他们不听。所以24节、25节接着说，我必用旷野的风吹散他们，像吹过的翠屑一样。耶和华就说了，这是你们当得的，也是我量给你们的分，因为你们忘记我，依靠虚假或是依靠偶像，所以我要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显出你的丑陋。最后那一节刚刚牧师提过了，耶路撒冷你有祸，你若你不肯洁净还到几时呢？就是说先知跟神有一种讲法，就是我们讲多少次劝你们要回头，你们不听，这就像一个不可逆的事情一样。虽然神的恩典神的怜悯还在那里，但是他们要负他们犯罪远离神的后果，就导致后来的被掳。那这个是一种形容啊。其实这一章刚刚牧师提过了，最开始的时候耶和华神叫他去买一个麻布的腰带，那个腰带有些英文版本翻译的是 undergarment 或者 underwear， 是一种贴身的衣服，非常亲密的，用这种来形容以色列人。十一节说腰带怎么样贴紧贴人腰，照样我也是以色列全家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但最后一句话说他们却不肯听，先知三番两次跟他们讲不要骄傲要回头，神也多次跟他们讲，他们不听。其实12到14节这一段啊，我一直在想那个酒哦，会不会是神愤怒的酒？因为在25章15节后面那一段讲到神愤怒的杯，让他们喝尽了，让他们酩酊大醉。神 没有办法，他知道他爱他们，但他们不肯悔改，所以他们就要受当受的后果。所以二三节就说了，如果豹能改斑点，骨刺能改皮肤的话，你们这个不听话不顺服神的坏习惯，哎，就可以改了，就能够行善，能够回到我身边，这个意思。这是一种比喻的讲法啊，但很贴切，我觉得。那刚刚牧师讲一点我很赞同，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代成为基督徒，跟神应该有很亲密的关系，用腰带来形容也不为过，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子，应该是紧贴在一起的，就是说我们应该跟神同行，以神的话为念，就像在第十一节说的，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因着我们的见证，让神能够得到他应有的名声，得到颂赞，能够得到荣耀，这是我们该做的。这种比喻我觉得非常贴切啊，我们是神的腰带，跟神很有紧密的关系，应该各处用机会来见证我们的神，让他得荣耀，我们只不过是他的子民。
对于二十三节，我的体会是也跟刚才讲的是一样，古时人的皮肤黑颜色，我们知道变不了。神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指明一点，我觉得当时的人可能是觉得我就是改不了嘛。神说明一个问题，我的体会就是说，神是说哈、啊，你们有一个犯罪的生命，就跟那个古时人有一个黑皮肤一样，你们靠着自己，你们永远没办法。但是呢，神给他们一个办法，就是要听我的话，要来跟从我。你听神的话，你就有不同，你来亲近神，你就会改变。我觉得在新约的我们呢，我们可以意识到，我们确实我们有一个败坏的生命，神给我们的办法就是我们靠着信主耶稣，我们有一个新生命，我们就能改变。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哈、啊，我批着字就是说，犯罪的生命只能听自己，不能听神。但是呢，你听神的时候，你的这个生命能够得到改变。旧约不懂，但是呢，神已经给他们指出了办法。虽然你的皮肤变不了，但是这个比喻说得很深刻啊，神有办法。这个关于前面腰带的比喻，叫先知用行动来传达神的信息。你们刚才都谈了很多，我都很阿闷，觉得旧约的先知哈、啊，真是很不容易。神要他说出神的话来，他就要听；神要他怎么说，他就要怎么做怎么说。现在呢，百姓不听，你还要用你的行动来表现。我仔细体会了一下，我觉得挺难的耶。他要去买一根腰带，很漂亮，裹在自己身上，别人一看都看见了，哦，这么漂亮一根腰带。他要从耶路撒冷步行走到哪里，走到伯拉河去啊，挺远的哟，很费劲儿哦，那个时候走路。他一面走还要一面显给别人看，你看我有一个新腰带，跟我好好的关系。到了那儿去以后，要把腰带取下来藏在那个河边的那个磐石穴中。也许他回来了，我估计他可能就在那一带传福音了，他没有回来。反正是过了多日，多少日不知道，我觉得一个袋子要烂恐怕要一个星期吧， 放在那个水那个地方。然后呢，假如他回来了，又走那么长时间，还要回去再去拿那个腰带，好辛苦。然后呢，神说呢，你要拿出来。他把腰带拿出来以后，已经败坏了。然后呢，他就要可能捆着这个坏腰带，又一摇一摆的，从伯拉河又走回耶路撒冷，叫别人看，你看我新腰带就坏了。哎呀，我当时就说，神干嘛那么麻烦嘛？好像这么一个比喻一个见证，要花那么多日子，这个耶利米啊，真是难。要听神的话，传达神的旨意，要辛苦。但是另外一方面哈，我就在想，神啊，你这是要我们知道什么？我觉得神是要人服权柄，神的话就是权柄，神说什么我们就要听什么，神说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为什么？这是人唯一的出路。就告诉我们这么一个信息，从耶利米就要听起，付出自己的代价，付什么代价？很辛苦哦，学会舍己。我觉得很早很早，在旧约，神就已经把这个信息隐隐约约告诉我们：你要做神的儿女，不是我就这么拿了个上天堂的票，我就安安逸逸的，我就在地上过活了，我就不管。这两天我遇见一个姊妹，她很久没有来聚会了。我就跟她说，我说不要停止聚会。我说现在虽然疫情很重，但是呢，你停止聚会，你爱主的心就会冷淡。结果她怎么说呢？她说我觉得我现在也挺好，你们上网去听。我没有听，但是呢，我自己读圣经，我这样子生活，不是也不错吗？他不感觉到有什么问题。哎呦，我听了以后心里就很难过。现在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对神觉得有你也可以，没你也可以，反正我过得挺好的，根本没有危险的意识。我觉得这个很可怕。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叫我们是舍己背十字架，要跟随他。所以这一个腰带的这个例子呢，使我感觉到我们要付代价才能够为神做见证。再一个呢，就是第十八节，你要对君王太后说，耶利米那个时候说这个话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可能是我查了一下，他们一般的推论可能就是约雅金做王那三个月的时候他说这段话。因为约雅金很快就要被巴比伦掳走了，所以就明确的借着这个例子，借着这个酒要告诉这个皇帝、君王和太后，要告诉全国的人民，你们自己不听神的话，你们自己要选择你们的朋友，要么靠埃及，要么靠巴比伦，因为以前西西家就是觉得巴比伦是朋友。结果呢，你们自己所交的朋友呀，要辖制，你要想走自己的路，我不靠神，我就靠我自己，你们最后是死路一条。任凭自己的想法，不听神的话，走自己的路，绝对走不通。最后这个22节说，因你的罪孽甚多，你听自己的话，结局罪孽甚多，与神越离越远，所以才会有这个皮肤的这个颜色问题。你这个犯罪的生命，你跟着自己走没有办法，只有回归到神面前。当时是说你听我的话去做就可以，今日我们是知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会有神给我们的新生命，使我们能够活过。
我在体会二十三节的时候，我是把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连在一起读啊，因为二十三节的意思其实很清楚了，就是他们不可能改变的嘛。你看，就像这个皮肤不能改变颜色，豹的斑点不能改变一样，他们当时的那种状态，如果神不用采取其他的措施，他们的结局就是继续犯罪，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习惯行恶，他们是改不了，是没有办法行善的。但是二十四节他是接下来讲，他说所以嘛，所以神才做下面的事情。如果他们有一点的可能回头行善的话，神也不会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嘛。所以这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连在一起读的意思就是说，神为什么非得要让他们被掳呢？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他们这种状态是不可能到了一个地步哈，已经过了一条线，他们已经好像不可能回头了，改不了了，他们这个犯罪的习惯，但神又不愿意让他的子民就陷在这种习惯犯罪当中哈，所以神才所以用风啊把他们吹散啊，把他们带到巴比伦去啊。那到了耶稣基督哈，这个耶稣基督为什么非得上十字架啊？这有的时候会被问到，那跟这个是一个意思。刚才童子没点到这个生命的问题就是这样，如果人生命不改变，不重生，不在基督里重生的话，就像这个皮肤不能改颜色，豹的斑点不能改变一样，人是不可能靠自己得救的，人靠自己行不出善，所以只有一条路哦。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 上十字架？只有用这种救赎的方式，代赎的方式，人在基督里面凭着信心重生的方式，人才可能改变。所以只有这一条路，耶稣要上十字架承受这个刑罚。将来也是一样，将来啊，这个你要到一定程度啊，这个 deadline 到的时候，神降审判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说，哎呀，神怎么不再宽容等待多一点时间呢？跟这里是类似的，跟耶稣上十字架是一个道理，就是说神一旦那个时间要降灾审判降临的时候，他一定是说这个再继续下去没有改变，所以神的审判要降临。从这里面可以看出，就是神做事的那个背后的那个理由，你看，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说，哦，再多等一天或许还会有更多的人得救哈，但如果真的神的审判降临那一天，神是很清楚的哈，再多给他们一天，再多给他们一段时间，他们也没办法改变啊，这个已经习惯了啊，行恶这样只是惯性下去了哈。所以在这里面可以看到神做事的那个，我们可以信靠他，你看，不要怀疑神的作为哈，神一旦做出这件事，一定他背后是有原因的，有理由的哈。他知道，我们不一定知道，但是我们要相信他做的事情是没错的。
我今天早上觉得读到这一段，尤其是我读到十一节，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是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读到这一节，我就脑子里想到了那个彼得前书里头第九节讲到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跟这边讲的一样，属神为子民哈。好，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他要叫我们来宣扬。所以我就想到那个彼得前书那一节跟这边一样，神叫以色列人成为属他的子民，好叫神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神召我们做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君尊的祭司，是要我们来宣扬什么呢？那个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一样的，神的呼召都有一个目的的。所以呢，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却不听，他们不听的话呢，在这边，你知道，我就觉得神在这边讲那个腰带哈，就是就要败坏了，对不对？ 因为第十节说这个恶民不肯听我的话，按自己顽梗的心而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他们也必向这腰带变为无用。我就想到一个腰带变为无用，就想到新约里头主耶稣怎么说，说我们是世上的盐嘛，对不对？我们是盐，那如果我们盐失了味道就没有用了，就丢在就被丢弃了，任人来践踏。所以我把旧约跟新约神说的话 来想思想一下，一个腰带会变为无用，那盐我们被拣选的属神的子民，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我们这些人我们是拣选来做盐的，做光的，但是如盐失了味，那光呢就放在斗底下，光没有照出来，其实就没有用了，就怎么样呢？ 就被丢弃了。所以啊、我想不论是在旧约在新约，看到神他的心意是什么，其实可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蛮警醒的，因为这不但是对旧约的以色列人说的，对今日的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了解了神的属性跟神他的目的以后，在人的身上那个旨意是什么，其实蛮一致的。在新约的我们其实也应该就是能够做盐，能够做光，能够让神可以能够用，能够让神有出路，在我们的身上让神的旨意都能够被、能够被成就。那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早上我读这一节的感觉。
对，今天大家都 说到那个二十三节，我是想到我们这个中国人的一句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哈。而且就是说、人的这种改变，行为上的改变其实是容易的。我觉得在国内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一个地方他没有人管，没有人监管，那大家就是各种违法的事情就都出来了。但是如果这个法律一旦出来，那个大家立刻就收敛了，就怪怪的。就是，但是这个真的是只是一个外表的行为的改变，我只是因为怕受到惩罚，我才不去做那个事情。可是人的这个内心好像还是凭着自己，真的是很难改变。
嗯，
对，我觉得真的是，现在认识神就知道。只是靠着神我们才能够把人从内心做一些改变。来举一个那个刘刚的例子，上次那个前一段时间，因为就是真的是身边的人会很了解，前一段时间有一次是我们丢了一个东西，就是出去一趟然后回来发现有东西不见了，然后我就提醒他，我说哎，你是不是把那个东西落下了，然后刘刚是马上就，我觉得要是以前他一定会很懊恼，然后一下子情绪会很不好，然后这次是 也是有一点懊恼，然后赶快我们就开车去找，找了一下还是没找到，然后回来的路上他就在唱歌，我说你他自己没意识到，我说你怎么唱着歌就回来了，我说要是换了以前肯定是说会很懊恼，然后就情绪很沮丧，然后那个也可能会这个坏的情绪甚至会可能造成把其他的事情也弄得有点糟糕，然后这个情绪会越来越坏。但是你现在，我说你看你碰到这种事情唱着歌就回来了，我说我要为这个要感谢赞美神。这种改变真的是一个内心的改变，这是只有神才能做到的事情，不是靠我们人自己。
真的，我刚才在想如何真的是从内心里边形成这种改变的话，这真的是只有学习这个圣经，用神的话来改变。如果说仅仅是用这个表面上的这种，有再怎么说呢，有再严密的法律条文，再严密的这个判例体系，它也有漏洞，因为不断的在发展，时代在发展，科技也在发展，有很多新的情况发生，所以这个我刚才就很感慨，就是说是这人的这个不断的在尝试犯错哈、啊，然后之后，因为今天那个很感慨，那个华梅弟兄说的那个，就是说神在不断的告诉你， 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骄傲，不要骄傲。然后就这些这个神的选民呢、啊，就不断的在犯错，不断的在试探神的底线，最终招来了神的烈怒。这个东西我们现在也经常在犯这个毛病。那现在没有吗？学了这么多年圣经了，或者说是几千年下来，神的话一直在我们耳边，一代一代人还在犯错。我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就说这个人，我当时就笑了，就是说这个人能骄傲到什么地步。一篇文章写说这个中国这个大陆哈，我们不害怕美国，我们这个有优势。我们有什么优势呢？我们导弹打到美国去啊，有时差。
Yeah, 这个
我们今天打一个导弹，昨天就打着他们了，然后有12小时时差。他真的是用这种理论，他没有像我是把它翻译成人话了哈，他是说是有时差，是说是他反应不过来。我一想，我说这个人能狂到这个地步，这个是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所以很感慨，就是说我们骄傲一直在犯，如何改变？那真的是就是认真的学习神的话，就是说是像一个慈父一样的，永远在提醒我，你要谦卑。你要对别人好，你身上有很多罪，你要去改啊！就我觉得，我耳边时常有这种话的话，对我来说也是挺好的一件事，真的。嗯，